今天我们看的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其实出埃及二十四章是一个很独特的一段的经文，在一段独特的历史的光景中。出埃及记是摩西在公元前1400多年前带领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西奈半岛的中南部的一个地方，叫做西乃山。然后经过3个月，经过旷野，他们有时候没有水喝，他们有时候吵吵闹闹的，要这个东西吃，要那个东西吃。神赐下泉水给他们，神赐下玛纳给他们，然后到达西乃山下。在19章的时候就提到，他们第一次刚刚好到了这个西乃山那一天，就是出埃及之后刚好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然后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在山下扎营。事实上如果你看民数记第一章，你就知道他们在山下扎营足足扎营了9个月之久，他们在停留在西乃山下有9个月。然后在19章就提到了摩西被神呼召上了山，上山以后神就宣告了很多事情。然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从20章开始，就是神颁布的十诫。十诫之后，从二十章的后半段，一直到我们上次所谈到的23章，整个是讲一个约书。约书就是一些其他有关十诫之外的其他的部分，一些律法上的事情。事实上，这个约书，非常相近于我们今天，你知道全世界的法律有2种，一种叫做英美法，英国美国的法律，另外一种是欧洲大陆法。全世界有2大法系，英美法的法系是什么呢？那叫做 case law， case 一个案例。所以因此在英美法的判例是什么呢？如果法院判决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判决的结论就成为以后所有类似的案子的判决方法。所以因此为什么在美国常常会很注意最高法院怎么判决，因为那一个判决那就成为一个法律，这叫做 case law， 一个 case 一个法案怎么判决，那个就成为以后的定律。大陆法系是不一样的，欧洲大陆法系是颁布的很多详详细细的这种条文，然后法官是根据这些条文来判决的。英美法是根据以前的案子怎么判的来作为以后判决的根据的。因此旧约中的约书都是 case law， 碰到这样的情形你应该怎么判决。所以因此在前面看起来零零碎碎一些很多东西，其实那就是在碰到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判决。事实上在约书之后，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还有更多的一些这种案件的判决方法基准，在以后的经文当中也会提到。总而言之，他们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你要想象那时候的状况，上百万的人在山下等着，摩西上了山，然后神就把十诫以及约书的主要的部分告诉了摩西，然后下面要做一件事情了。在前面第19章的时候，神就已经说过一件事情，在一开头他们到西乃山，神就对他们说，在19章第5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以色列人要成为属于神的子民。我们常说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他们到了山下，神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听从我的话，你就成为我的子民。下面就说了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种族，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不是因为他们能干，不是，神把他分别出来，这叫做圣洁的国民，跟这世界的人是有不同的，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同的。在当时全世界除了以色列人没有第二个民族是不吃猪肉，他们是不吃猪肉的。那你说穆斯林是2000年以后了，那是公元后600多年才有穆斯林的， 以色列人是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民族，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与众不同的，不是因为卫生上干净不干净的问题，就是与众不同，这就叫做圣洁的国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成为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媒介，成为一个见证。可是他们怎么成为一个被分别出来的圣洁的国民，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跟神立一个约。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那个西乃山之约，约的内容已经在十诫和约书里面说明了，在24章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好像有一个约的内容正式宣誓立约了，然后两个的关系就建立了。正如结婚典礼的时候，通常在一般西方式的结婚典礼有这样一个东西，中国式的结婚典礼都没有了。中国式结婚典礼都是爸妈安排的，所以呢从上花轿下花轿拜天地，所以新郎新娘都不讲话的。西方式婚礼可不是这样子的，西方式的婚礼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交换戒指之前要交换誓约。誓约就是新娘子要说，我嫁给你以后，无论海枯石烂，无论你生病你倒霉你下岗啦，或者丑啦老啦，我永远跟着你的。那老公也要说一样的话，誓约讲完了才交换戒指。所以有个誓约，誓约结束了，然后主持婚礼的牧师或者是法官才会宣布说，好，今天在众人面前他们做的见证，交换了戒指信物，也交换了誓词，因此我宣布他们是夫妻了。今天出埃及记24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约的内容已经宣布了，现在又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就成为上帝的子民了。因此他今天所提的包括了这些约束的内容重新再念一次。事实上我们常常做婚前辅导，很多人结婚前也是在研拟这个约书，就是所谓的誓词。有些誓词新郎新娘喜欢自己念的，自己写的也可以。要不然呢，有时候你知道大部分的新郎新娘到了结婚典礼那一天是高兴的昏了头呢，还是紧张的昏了头呢？所以中国造字是有道理的，结婚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昏字的，当然都是女人昏了才结婚的，但是不管是女人昏了男人昏了，到那天的时候很紧张的时候，这个誓词背不下来。所以要不然呢，他们会偷偷准备一张纸条，但是你知道结婚典礼的时候新郎新娘穿的衣服是没口袋的，或者有口袋那是给你看的，是缝起来的，那纸条放哪里呢？这通常是男宾相会替他藏着，到了结婚典礼的时候他就递给新郎带给新娘念，不然会记不得的。要不然呢，我做牧师的叫提词，就是我替他念哈，我念一句他跟我念一句，我是可以拿纸条的。那所以这个誓词是事先就讲好的，不是结婚典礼那一天临时在作文比赛想起来我要念什么，那不行的，事先就写好的，可是那一天还要再念一次念一次。所以待会我们看这24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次序，与摩西念的这个约书，然后他有一个祭祀，一个燔祭平安祭，然后他把牛的血洒在坛上，真的这些在做什么？那是一个仪式。很多今天的人对仪式很讨厌，是形式主义。事实上有一种叫做没有形式的形式主义，就是无形式主义，就像有些人讨厌政府，他叫做无政府主义者。那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什么政府？他的政府就是一堆没有政府的人，叫做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形式是另外一种形式，所以不要过分的讨厌各种的形式。形式当它有丰富的实质的内涵的时候，那个形式是很美的。两个人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在众人的面前宣誓两个人一生终身厮守，这是非常感人的仪式。我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感动得一塌糊涂，几乎讲不出话来了，是我的女婿。 他几乎他誓词念不下去了，要我的女儿在旁边给他眼神的鼓励，什么的鼓励。为什么他那么感动？因为他真正感受到这不是一个仪式，他是在神和人面前有一个宣誓。所以仪式本身是有非常丰富的含义的。今天在二十四章就是有一个仪式。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上来。但他说，你们要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这个是立约仪式的开始了，就好像婚礼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婚礼，大家观众来宾都坐着，然后比如说新娘入场，新娘的爸爸牵着她进来，牧师站在这里，这个伴娘一边，伴郎一边，所以有哪些人可以站到前面来的？可不是，一听说新娘来了，所有的观众就跟看电影明星一样，哇，都演上来了，那怎么叫婚礼呢？所以有人可以上来，有人不可以上来的。那一天神对摩西说什么？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老大跟老二，两个儿子，亚伦和你两个儿子，摩西你们几个上来，还有长老中的七十个，第一次提到有七十位长老，你们可以上来到山上来。当然西乃山是一个相当高的山，待会我们会提到他们并没有上到山顶，最高的山顶只有一个人可以去，也只有一个人去过，那就是摩西，别的人是到山腰的某一部分，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们在山上那里看见神的时候，这个不是在山顶，在山的某一个部分。所以七十个长老亚伦、拿达、亚比户跟摩西上到山的某个地方，他叫他们上来，但是百姓是不可以上来的，百姓不可以上山的。然后呢，即使这些七十个长老和亚伦、亚比户、拿达这些人也只是远远的下拜，就是说他们没有上到最高峰，他们在山的某个部分在那里敬拜神。似乎这边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角色是很明显的不同的，摩西是一个独特的，摩西可以上到山的最高峰，圣经上好几次提到说他面对面的神跟摩西说话，连亚伦都不可以，亚伦是他的哥哥，亚伦是祭司，亚伦是常常在很多时候替摩西说话的人，但亚伦和他的儿子和七十个长老是不能够面对面的对着神的，不能上到山的最高峰，他们只到山的某个地方远远的下拜，百姓那是更远的。这个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刚讲完希伯来书你就知道这个情况，就是旧约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圣殿中或者在会幕中的敬拜有一层会幕，那个会幕那个圣殿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而那一层幔子的后面还有一个约柜，那个是只有大祭司一个人一年一次进去的，所以你看就有分等级了，其他的人连圣殿都不能进去了。这是在旧约时代的时候，那种的仪式一方面表达神是一个圣洁的，待会你也会看到什么叫做神是圣洁的，我们称为圣洁的子民，这又包含什么含义，有的时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所以神是圣洁的，不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去的。新约时代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把自己当成一个一次而且永远的赎罪祭，所以那一个隔开至圣所，隔开那一个约柜，隔开那个施恩座的那个幔子已经挪去了，现在是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新约为什么叫做恩典之约，就这个恩典。在旧约如果我们是以色列的百姓也叫神的选民的话，我们不但可能连远远的下拜的资格都还不够，我们更遥远的远远的看着，何等的遥远。事实上也并不是遥远，而是一种害怕。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边提到，当神在西乃山上显现， 有烈火、雷轰、闪电的时候，百姓自己说的，不要神跟我说话，摩西你去吧，让他对你说，然后你再告诉我就好了。那是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的，在一个火山的下面，就像今天的火山一样。他说山整个在冒烟，山整个在那种闪电雷轰，你可以想象整个地是在震动的。耶和华神在山上，他的荣耀显现了，山下的百姓胆战心惊，所以要你上去你敢吗？所以所有人都说，摩西你去，我不要去， 你上去听到什么你再告诉我就好了。那个可不是像今天很好奇哦，前两天才有一个消息，有一个人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看火山口，怎么看着看着，这是一个香港来的一个人，就掉到火山里去了。会有那么近的这样看吗？我想他大概不知道什么叫火山啊，至少以色列人是懂的。他在山下看到那火在冒烟，整个地在震动的时候，他们说我不要靠近。神也告诉摩西说，你跟这些百姓说，在山脚下画一条线，这个线是不能越过的，越过这条线你就被神击杀了。所以百姓远远的看着，现在70个长老跟亚伦的两个儿子亚伦、摩西这几个人上了山，过了这条线，到了山的某个地方，远远的下拜。所以摩西在这整个的里面，你会看见摩西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媒介，或者叫做中保。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12章有提到耶稣取代了摩西成为新约的另外一个中保，唯一的中间人。而且事实上耶稣的角色是远胜过、远超过摩西的。但是摩西在旧约中他的确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这70个长老，我说在整个出埃及记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数字，70位长老。很多人在研究它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有70位，这个数字有什么含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基本上70个一方面也是代表一个某种的完整的数字。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带他的子孙下去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他带这个70个子孙，这70好像代表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代表性。因为以色列后来上百万的人，今天上千万的以色列人，当时是从这70个子孙开始的，所以70就是以色列人的代表，有些人这样的说法。那同时在犹太人的数字当中，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7，所以形容神的时候也常常用，在启示录7个教会、7个灵、7个眼、7个金灯台，每个灯台有7个灯盏，7是在希伯来文当中的一个完美的数字。所以70个是不是代表这个呢？但是这70个人事实上在后来在民数记11章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摩西的责任太重，所以神说要选70个长老，然后神的灵会分在这些人身上。这70个长老受圣灵感动，说出受感说话，就说出可能像今天所谓的方言一样，又提到这个70个长老。所以这70个长老什么时候成立的，圣经上没有特别提到，不过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比较可能的，大概是在他们到西乃山之前，就是18章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的时候，建议他说，你一个人审判这些事情太累了，你应该分派一些百夫长、千夫长等等，就是说民间领袖，然后也设立了一些长老，他没有说数字，很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有设立了70个长老。但是也有可能这个长老这个字只是民间的领袖，所以他真的是提到说长老中的70个人。可能长老这个名词可以很广泛的，可以有在当时上百万的以色列当中有成千上百的长老，只是当中挑了70个人可以上山。他们这些人不可以那么样近的亲近耶和华，因为只有一个人摩西是可以这样亲近耶和华，他们不能亲近，只能远远的下拜。至于百姓是更遥远的在山下看着。然后第三点，摩西下山，因为这个之前23章以前，我说神告诉他十诫，告诉他约束的时候，摩西那时候在山上， 在山上，所以那时候摩西就下山宣告了这些事情。他首先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这个命令和典章是什么呢？这个命令这个字原文就是话，英文就是 word。 那你知道十诫这个字的原文在希伯来文就是十句话， ten word， 或者说十个字或者十句话。所以因此这个命令这个字，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没有错，就是指的十诫。摩西把耶和华的十诫告诉他们的。第二个典章，这个典章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接近于我刚所说的那种法案案例，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约书里面所说的二十二章的这个，从二十二节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章的结束这一段，约书就这边所说的典章。摩西把十诫和这些约书的内容都重复的告诉百姓听，这就是在立约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写下来的文件。你今天如果买房子，你任何事情都有个文件，如果说是中间人或者是个律师买卖房子，有一个买房子的 purchase agreement， 买房子的一个合约书，什么东西看完了签字。现在摩西就先宣读了十诫，宣读了约书，告诉百姓，然后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这句话就仿佛是签字画押一样，我们愿意遵行。好，愿意开始遵行以后，第四节开始就开始有个正式的一个动作，摩西把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了。我说这个命令这个字就是十诫那个字，当然摩西只写了十诫吗？还是写别的东西？总而言之，摩西写下了这个立约的文字内容。实际上这句话也就等于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常说前面五本圣经，从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到申命记，五本书叫做摩西五经，摩西写的五本书。那么有什么地方可以证明摩西写了这五本书？当然有外面的证据以外，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有，圣经里面有提到摩西到了一个时候就写下一些东西来。那这边就是其中一段，摩西写下了耶和华的命令，就是可能不单单是只有十诫，也包括前面的约书。换句话说，从二十章到二十三章，这一些很多的内容都是摩西当时写下来，成为后人的一个记录。他写下来了，同时第二天清早他就筑了一座坛。这座坛呢，按照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就是十二个部落或者说十二个分支，立了十二根柱子的，立了一根十二根柱子，然后有一座坛要献祭，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他用以色列的少年人去献祭，那也许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他没有派祭司去献祭？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分别出一批人做祭司，那要到立位记，所以那个是这件事情之后至少三个月以后才有祭司，大约三个月的意思就是说二十四章这个时候立约然后献祭等等之后，你从二十四章的最后的结束你就知道摩西再度上山，这次上山多久？四十天。然后到摩西下山的时候，已经到出埃及第三十二章，他下山那一次，以色列人在山下已经在拜金牛犊了。摩西就把神给他的两个十诫的那个石板摔碎，然后几天之后，摩西再度上山，又四十天，神再给他另外两块石板，他又再度下山，所以又四十天，四十加四十就是八十天了，你就知道中间快经过三个月了。第二次下山之后，然后还要盖会幕，盖会幕之前设立的祭司，所以祭司亚伦的后裔成为祭司是那之后以后的事情，所以至少是三个月以后才有祭司。现在还没有分别出说亚伦的后裔作为祭司，所以那时候谁献祭呢？他就找一些少年人作为代表来献祭。他提了两种祭，燔祭和平安祭。燔祭以后在立位记会提到五种主要的献祭。第一种 这个燔祭呢，就是把一个动物代表所有的人献上。那燔祭的时候是把这个动物全部焚毁，毫无保留。其他的献祭，包括待会提到的平安祭，其他的献祭呢，基本上是献内脏和脂油，脂油就是一些肥油，在祭坛上烧毁，其他的肉大部分是保留的，是可以吃的，是给祭司吃的。平安祭比较特别，献祭的人和他的家族都可以吃的，所以平安祭待会会提到。所以因此只有一种祭是要把献上的动物是完全连内脏连肉整个焚毁的，那就是燔祭。所以燔祭的意思是一个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献祭，这就是新约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是毫无保留的，全部的生命献上给神的。所以他们献了一个燔祭，又献一个平安祭，用牛做平安祭。平安祭其实这是代表着一个跟神之间关系的和好。平安哈，我们在中文里面的平安就是平安无事，没事就叫做平安。但是在旧约中以色列那个概念，这个平安他们练为叫做 shalom 这个字， shalom shalom 这个字的意思包含着一种几乎所有的祝福的话的总齐成，叫做 shalom。 包括呢你跟神之间关系的和好，跟神的和好，你跟神关系和好，当然从神那里就蒙福，你得罪神你日子一定不好过。所以 shalom 包括你跟神的关系， shalom 包括跟人的关系。所以那种内在的平安稳妥，与神关系的和睦，平安，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和平，这一切的字都包括在这个 shalom 这个字里面。平安祭就是献上一个祭物，为的得到这样从神而来的 shalom。 所以通常在献平安祭的时候，献完祭了，献祭的人和他的家族跟祭司们可以一起把献祭那只牛，我就说只有内脏拿去献了，其他的肉呢当天当场就可以 BBQ， 就烤肉就吃了。所以那是一个平安祭献完之后当天会有一个平安祭的宴席，就是把那些献上的动物当天就都可以吃了。有的祭哈，你自己还不能吃的，像赎罪祭也是献内脏，那个肉献祭的人不能吃的，那是给祭司的，你不能，献祭人不能吃的，只有一个祭献祭人可以吃的，平安祭。所以平安祭之后必然有一个宴席，也是一个献祭之后的一个欢庆庆祝，也是代表说享受从神得到来的那种平安。所以因此用一个宴席来代表说，因为我献了平安祭，我跟神的关系和睦了，神也给我祝福了，所以这个 shalom 也可以称它为有福了。所以因此犹太人到今天都是如此，见面问安，无论早上无论晚上无论那个时候，就是跟你说一句话 shalom shalom。 所以在 Boston 这句话是很有用的，大街小巷你看到他头上戴了一个帽子，认不认识他都好，你不必说 hello， 你跟他说 shalom， 他一定眼睛都会亮起来，因为那个是他们最喜欢用的问安的话。所以那天摩西就献上燔祭，献上燔祭跟献上平安祭。然后第六节，摩西把血分成一半，分两个一半，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撒在坛上部分，先把那一半撒在那个祭坛上，另外那一半盛在盆中的是在第八节的时候，他把这个血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这个血有两部分，那么把这个血撒在祭坛上有什么意义呢？一方面有些人说这个祭坛被分别为圣，一方面也可以说因着血撒在祭坛上就代表着说神悦纳祭坛上所献的祭物。在希伯来书，因为我们刚好讲过希伯来书，从读过希伯来书再回头看旧约中的很多的圣经，包括希伯来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事情。因为任何的东西都是用这个动物的血来做洁净的，来分别为圣的，然后经过这个以后才被神所悦纳。所以血洒在坛上 坛上所献的燔祭，坛上所献的平安祭就被神接受，所以他有一半的血洒在这个坛上，可是有另外一半的血，他说是洒在的百姓身上。他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这些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个血洒在坛上，正如我说在婚礼上用戒指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记号套上去，就是立约的凭据，叫做 seal， 好像定了。因此当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血洒在坛上的时候，就是这一个仪式的最后的结束，就是 OK， 这个血洒上去了，就是立约的凭据。所以你会记得这句话跟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在一起，当他举起那个杯来祝谢的时候，每次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那句话，耶稣说这就是新约的血，我为这个新约而流的血，这就是那个新约的凭据一样。所以这是立约的血。所以事实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你可以反映到耶稣所说的话的里面，也就反映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摩西所说的话，他说这个血，这个牛的血是立约的血，这是这一个西乃山之约的一个凭据和记号。耶稣基督的血也成为新约的凭据，新约的记号。不同的是，旧约中那个平安祭牛的血只有那一次的功效，以后每一年赎罪日大祭司要再做一次，就是希伯来书所强调，而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一次而且永远的，他不必重复的再把自己献上钉在十字架上，不，他一次做完了就已经成就了这个新约的一个约。那因此他也献出他的血，但他的血不等于旧约中那个牛的血，因为牛的血的功效是有限的，而耶稣基督的血却是永久的。然后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中长老中的七十个人，就是第一节所说的那些人呢，上了山。那我说了，不是上了最山的山顶，到山的某个地方。然后第十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段圣经引起很多的困惑，最主要的一个困惑是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有谁能够看见以色列的神还能够活着呢？因为就在这个以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有这样一个记载，摩西曾经请求看见神。我们可以往后翻哈，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了我的面就不能存活。二三节最后一节是说什么呢？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来，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摩西要看见神，神说你没有人可以看见我的面，看见我的面的人就不能存活。那既然不能看见神的面，为什么二十四章这些人说他们看见神了呢？而且不止一次哦，第十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第十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观看神，然后还前面还特别提到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就是说神没有取他的命。可三十三章的时候摩西要看，神就不让他看，那不是有矛盾吗？这个是容易引起我们困惑的，他们看见神了。那么他们怎么看见神呢？那神怎么说的？神是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最后他答应摩西，你可以看见我的背。而摩西所要求的，事实上在三章他并没有真正说我要见你的面，我要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的荣耀 不是神活生生的活在我面前的荣耀。那当提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这个二十四章后面不是有提到吗？神的荣耀在山顶上显现的时候，那时候有什么？有云彩，它的形状好像烈火。所以这些名词加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整个来了解怎么回事。其实这七十个长老，亚伦和他两个孩子，以及摩西，这是他们在半山腰的时候，他们面对面的看见神了吗？你从上下文的记载，他并没有。为什么？他整个记载里面，他根本就没有形容耶和华神长得什么样子。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的时候，他说：“我看见那至高者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就提到旁边有云彩，他有形容那个宝座上的神的面貌像什么什么，没有吗？他没有提到。在这边呢，只提到一件事情，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我就想起以前有个电影，那个电影是在讲一个美国的军官去见这个日本的天皇，那是在明治维新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那个电影里面就给我一个印象，那时候他要进天皇的时候，那日本的这些官员就告诉他规矩，他说你去见的时候，天皇坐在台上，你要低头下拜的哈，然后呢你的眼睛只能低着看，你不可以抬头 eye to eye 眼睛去看着天皇的，你要看他的话呢就要砍头。那怎么办？他说你只能看他的脚，就是说你的视线永远只能看到他的脚，然后呢其他就要低着头退退退退退退到后面去，然后都正眼都不敢瞧他一眼。他说见天皇是要这样子。我不知道以前清朝皇帝或者慈禧太后朝见的时候，我们现在清宫连续剧好像都是在那边大呼小叫的，哎哎这样子，好像都可以随随便便的哈。我相信如果真的到皇宫里去开玩笑，你跟皇帝眼睛看来看去还瞪个大眼瞪小眼的，可怕。那时候都是眼睛都天威不敢冒犯，都不敢看他的。你可以想象那七十个长老他们到山上耶和华的荣耀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敢眼睛就瞪着神的荣耀吗？我想，所以他们看了半天，只看到连耶和华的脚都没看到，只看他脚下的好像蓝宝石，其他都没看到。如果你看到了，稍微形容一下嘛，那我们后来的人也好奇心也得到一点满足，就说耶和华神的荣耀像怎么样啊？没说，只说他脚下像蓝宝石。我相信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所看见的也就好像只看见那个神的荣耀的下面那个脚下所踩的那块地就像蓝宝石一样。蓝宝石是当时中东一带最珍贵的，那时候没有钻石，不懂得什么叫钻石，以前所有的宝石最高等级的就是蓝宝石。那你会看到说在那个神的荣耀的脚下而已，就是最高等级的蓝宝石，你就可以知道了那个之上的是什么。不说也罢，你想也知道了，他脚踩的是踩了蓝宝石了。就在当时的他们能够形容来讲，最珍贵的，这是皇家专用的一种装饰用的东西，就是蓝宝石。他的脚下仿佛是蓝宝石，好像天色明净，就是那种蓝色是一种天蓝色。天色明净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蓝色仿佛天的蓝，那种的蓝。所以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面对面的看见耶和华神的面，因为连摩西都没有见过。但摩西见过神的荣耀的这种彰显吗？有，他有，他有见过。在山上神对他说话的时候，神甚至说我是与摩西面对面说话的，但是并不一定是神把他完全的荣耀显在摩西的面前。因为神说当我把完全的荣耀显示在任何人面前的时候，那个人是不得存活的。你可以想象那样的光景。但是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位，他是真正可以说面对面的 在神的荣耀中，而且反映出彰显出神的荣耀，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理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为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不但是见过神，他事实上把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了，表达出来了，他就是神。所以他能够把那个神看不见的荣耀，而且是人无法，简直是无法逼视的那种荣耀呢，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活在我们面前，所以活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超越摩西的，就是说连摩西都无法真正面对面的看见神的荣耀，唯独耶稣基督是把神的荣耀显出来。虽然这七十个人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面的看见神，可这七十个人却有一个特权，他们可以虽然是间接的部分的看见神的荣耀，他们不但观看了神，他们又吃又喝，他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这样子好像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他们这个吃喝是什么？这是一个宴席。我说过这个宴席一方面代表平安祭之后就有个宴席，通常现在平安祭之后就有个宴席。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上提到，撒母耳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叫以利加拿，每一年会去示罗到那个会幕所在的地方献祭，他就是献平安祭。献祭之后，以利加拿就跟他的太太们、他的孩子们在那里一起吃饭。哈拿就在那个时候有个祷告，后来神就应允他生了一个撒母耳，那就是平安祭。献完平安祭一定有个宴席的，所以在山上那是就是平安祭之后的宴席，但是那个是个不同的宴席，不单单只是平安祭的宴席，因为那天是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了，因此立约之后有个宴席，正如婚礼之后有个 banquet 一个婚宴一样，所以那是立约之后的一个宴席，也是平安祭的宴席，但是更独特的是立约之后的一个特殊的宴席。平安祭你随时可以献平安祭，随时有这样一个宴席，但是那个立约之后的宴席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是独一无二的，就是那一次，那一次他们跟神立约了。那么这七十个以色列的长老的代表就等于代表全以色列的群众能够享受跟神之间的平安的关系，一个新的关系是建立了，因为他们从此以后被称为上帝的选民了。这个之前名义上可能是的，还没有经过这个立约的过程还不算，现在是立约了，有凭据了，好像两个人交往，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已经认定他们是一对，认定是一对跟结婚之后还是不一样，所以现在是结婚典礼之后，那么他们是真正的一对了，在法律上在各方面来都是了，之前情感上是不是大家朋友们也都认定他们是一对的，那一样以前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神独特的选民了，可是直到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献祭，然后有一个平安祭，也撒了血，也作为立约的凭据啊，这个时候他们正式成为神的选民，然后这些七十个长老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在那里跟神在一块，他们在那里一起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在以后的圣经中屡次提到一个末后的宴席的时候，其实有这个背景在内的。譬如说旧约中的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他就曾经提到在将来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个什么呢？会有一个万民的宴席，万国万族万民的宴席，也是提到一个宴席。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六节，他说在这个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陈摆设摆宴席，他必在这个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 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当以赛亚在说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他所说的就仿佛一方面回顾当年摩西在山上跟七十个长老与神同在，他们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那个享受与神的平安。但他说将来会有一个宴席，但那个宴席里面所参加的人不再只有以色列人，是万民，万国万族万民的人都在那里与神一起参加一个宴席。但那个时候没有死亡了，那个时候没有痛苦，所以所有的眼泪都被擦干了，然后那个是神的救恩。所以他在期望的是将来有一天万国万族万民正如当年以色列中七十个长老在山上与神同在又吃又喝一样，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在那里会与神同在，享受这样的宴席。那耶稣自己在讲比喻的时候也常常讲到一个末后的一个宴席，他常常用最后的宴席来形容，来提到将来怎么样。他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说，我要告诉你们，将来要从东到西许多的人在天国里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许多人从东从到西，那时候是各国的人，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会来一起坐席。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最后它叫做羔羊的婚宴，启示录十九章也提到一个最后的一个婚宴。其实它整个的背景都是反映到摩西那一次跟七十个长老在山上与神面对面坐在那里又吃又喝，享受一个羔羊的婚宴。所以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说，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到那里参加这样一个婚宴。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圣餐，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其实这个圣餐一方面纪念耶稣过去钉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他借着这个血立了一个新约，可是我们每次也说这一个圣餐也代表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期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跟耶稣基督跟历代的众圣徒跟世界各国万国万族万民的圣徒，我们会参加一个最后的最大的婚宴。那个时候我们也要同样的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所以每一次圣餐我想都是帮助我们再一次想到那最后的一次，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盼望，盼望有一天在那里我不会缺席，我是被邀请的一部分。所以启示录说，凡是被邀请参加了最后羔羊婚宴的人，你是有福的。盼望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渴慕。最后二十四章的结束是神再度呼召摩西上山，这是带来二十五章以后的，后面就提到除了他把十诫这个石板交给他，同时后面就提到很多关于会幕制造的很多很多的细节。所以神呼召摩西再次上山，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把石板，就是写十诫的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就上了神的山。再一次提到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在之前只有一次跟亚玛力人作战的时候约书亚这个名字出现，但从这个之后约书亚的名字常常会出现，后来他就成为摩西的继承人，摩西的一个帮手，从帮手变成他的下一代的领导人。然后摩西和约书亚上了山，上山之前摩西第十四节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所以他先交代了一下，等于说这段时间有个代理人，那就是亚伦和户尔。摩西上山以后他说，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在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面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
四十昼夜。
后面的这一段就从立约之后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一方面再一次想到神要透过摩西颁布律法，颁布后面的出埃及后半段的一些交代的事情，会幕的事情，包括立位记很多的一些教导，这些都是在山上四十天神启示给摩西的。因此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今天整段的圣经对我个人来讲，还有一件事情我愿意列为最后的一个分享，就是一方面摩西和七十个长老在山上与神同在，又吃又喝，会成为我们的盼望，会成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新约的信徒，我们在期盼也是将来有一个幕后的宴席。可是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有一件事情让我最近常常在深刻的思想，当时在山上的这些人当中，你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吗？这当中没有一个人最后进入迦南地，没有一个。摩西没有进迦南地，他在摩押的旷野死了。亚伦更早之前在以东那个西尔山的山上就死在那里了。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你知道更早，刚刚设立祭司制度，亚伦和他的后裔做祭司，就在那天就职典礼的当天，拿达和亚比户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一种分别为圣的香炉，献上香炉的火，而这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拿了一个没有分别为圣的香炉取火，在就职典礼上，这两个人就死在亚伦和摩西面前。七十个长老呢？七十个长老，我说在后面民数记有提到，神的灵曾经分别降在七十个长老身上，所以神给他们神的灵。可是当后来以色列人信心软弱，不敢进迦南地的时候，探子来报说迦南地的人长得又高又大，进不了的时候，全民要叛变的时候，七十个长老在哪里？七十个长老很明显的不是站在亚伦和摩西这边的，他站在群众那边的。最后神宣告说，你们所有这些没有信心进迦南地的人都要死在旷野，你要在这里流浪38年，既然没有信心，你就不要进去。所以20岁以上的人全部死在旷野，包括70位长老。这70个长老没有一个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让我真正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不是因为你能够在那个山上看见神又吃又喝，好像从此以后天堂的路就这样一直走过去了。当然70个长老死在旷野并不代表他们永远不得救，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圣经上并没有说。但是我只是说，第一，这70个长老被选在那边能够享受这样的婚宴，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的道德品性各方面出众然后才有资格被选上，他们只是神的拣选作为一个代表。但是当他们没有用信心真正去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就失落。摩西的两个儿子，亚伦的两个儿子，就在担任祭司的那一天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在这两面中有一个平衡和协调。神有恩典，是蛮有恩慈，可是神又是圣洁不可冒犯的。当我们想到神的恩典、慈爱、包容、接纳，而你忽略到神仍然是圣洁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轻慢神，以至于立刻遭到神的严厉的管教责打。 但是当我看见神的尊严可怕的那一面，圣洁的那一面的时候，不要忘掉神仍然满有恩慈，常有怜悯，愿意接纳，愿意饶恕。剩下的就是在于我怎么样做一个取舍，我怎么样能够愿意凡事遵从他，天天的遵从他，不是一两天，而是天天的跟从他，我就藏在神的恩典之内。而且我们今天在新约的这个福音之内，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给我们一个永远的一个凭据和保障，就是随时我来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总是被接纳的。我今天已经不是活在旧约时代里了，我不是用任何的祭物来取代了，我现在是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永远的赎罪祭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帮助我们，虽然是这么遥远的3400年前摩西在西乃山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那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仍然有很深刻的含义，帮助我们怎么样跟神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和好的和睦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照着圣灵的光照启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面前行事为人，凡事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主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何等的盼望将来有一天在那个幕后的羔羊婚宴中，主我们也能够在其间，能够跟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也在我们的3位一体的神面前，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样一个欢宴，这样一种彼此亲密相交的关系。愿主把这样的盼望渴慕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